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欸，各位朋友，我先请问一下，你们今天看到我们表定的时间是多长的 session？ 你们今天看到这个一整天的这个今天下午这个活动，你们是多时间上表定是多久的 session？
5:30。
到五点半。到五点半。
好像是吧。
哇，这么长，好，没关系。那黄英好，那今天不管时间多少，我会就几个比较不一样的部分来跟各位做介绍哈。那我们今天的议程呢，中间会有一小段休息的时间。那主要是今天会分为两个 topic 跟各位做介绍。那大家在我们的你们收到的 agenda 上面，应该都是跟会看到一个英文字样叫 Stow Simple。那其实我相信各位应该也是为了 Stow Simple 来听的这样的 session。所以在最后面的，好，那所以在后面呢，我会跟各位介绍到 Stow Simple。可是因为在介绍 Stow Simple 之前呢，其实我要先跟各位讲一下整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我要先问一下各位，就是各位你们在现在我开始介绍之前，你们有知道什么是 Azure 吗？大家都有听过什么是 Azure， 都认识 Azure 嘛，对不对？好，那所以 Azure 我就不再多做介绍。那在介绍 Stow Simple 之前，我不介绍 Azure 的话，我要跟各位特别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在 Azure 上面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做到 backup 的 solution， 大家知道吗？知道这件事情吗？Azure上面有很多种方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它怎么一直跳掉？也没有，其实我这边还是在画面上。也就是这条线的问题。没有线的关系，就是它只有一个会有画面，一个会没画面。好，没关系，大家看得到这边的画面吗？好，来，那所以呢，今天就会有几个比较主要不一样的情况哈。来，所以第一个，假设今天大家想要在 Azure 上面利用 Azure 这种云端上这种好处，它的优势，想要做到 backup 做到备份的这种的想法和概念的时候，有几种有要怎么来做实现？第一个，在 Azure 上面，它有一个很单纯的功能叫 storage， 很单纯，它就叫 storage。所以 storage 是个可以实现的方式。那今天在我的简报过程中，也会跟各位介绍说我们该怎么实现这样的一个做法。好，那 storage 它有好处也有坏处。那它其实是有它的便利性跟它的一些使用上的情境，就是可以 make sure 用 storage 可以做到的事情。好，那在第二个，除了 storage 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做？ storage 算是个最基础的。那再往上一点呢，我们 Azure 有另外一个功能，它叫做 Azure 的 backup， 大家听好，它叫复原服务。那在我们 Azure 的功能项里面，它复原服务又分为两大块，一个就单纯叫做 Azure Backup， 所以你们会看到一个中文名词，它的翻译叫做备份保存库。那另外一个呢，它叫做所谓的 Site Recover 的保存库，这两个都可以做到。那我今天在我后面也会跟各位介绍说它到底有什么差别。好，这边都讲完之后呢，才会真正进到我们的主题，叫做 Stow Simple。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要慢慢让各位知道说，我们 Azure 上面可以做到的备份模式有很多种。那各个的备份的情境、适用的情境跟差异大概在哪边？所以，我们今天用这种方式来跟各位做个介绍哈。好，那话不多说哈，先简单自我介绍，我叫 Pearl， 投影片上有我的名字。好，那所以大家可以，今天我们会跟各位做个讨论。那因为今天场地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个互动式的讨论。所以在我简报的过程中，各位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做个互动。OK， 好。那这边我跟各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讲到 backup 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一直不断的提醒。为什么呢？来，各位，就是 DR 的重要。什么叫 DR？ 什么叫备份？大家知不知道，在业界上很多人都会跟你说备份跟备援的差别在哪里？大家知道吗？什么是备份？什么是备援？来，其实很简单一个概念，做到备份，我们就不要讲到企业级的机房这么复杂的概念。要讲到备份的时候，其实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各位你们。大家都有带笔记型电脑，大家都有带自己的电脑。你们的电脑里面的 data 有一份，会不会觉得它很重要？把它放到外接式硬碟再放一份？有些会。好，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现在有云端空间啊，我不一定是 OneDrive 啊，可能除了 OneDrive 之外，还有 Dropbox 啊，还有 Google 的 Space 啊之类的。那我能不能把 data 也同样放在上面去？姑且先不论安全性而言的话，大家我放到上面来，我是不是也是有一份备份？好，这些都是所谓的备份。OK， 所以我们要先做好备份这件事情。那怎样算备份？今天我们备份通常是以档案为单位，你可能是一个 SQL， 它里面的所有资料把它备出来。
你备份的不是整台机器。好，这叫备份。好，那你今天会备份的是我的 file server 里面的档案，我不是备份整台 file server。好，这叫备份。怎样算备源？我的备源是说我在我的 headquarter 有一台完整的，不管是 SQL 也好，不管是 file server 也好，后面我不管底层用怎样的技术、怎样的方式，我在拉到一定距离以外，我还有另外一台。一定距离以外，我还有另外一台，它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一台它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主要的机房挂掉的时候，它能够马上接手服务，这叫备援。通常我们统称叫 DR 哈。所以让各位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之前我们都一直要跟各位提醒，台湾很容易会有这种风灾啊，或者这种水灾的发生。好，那个时候严重到连捷运站都会淹水，都跟瀑布一样。那甚至哈，在网络上大家流传了一张图，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图？对，你会连你的机房机柜都在游泳。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资料还救得回来吗？你有备份，就算你是备份，不管备份到磁带，备份到任何地方，你觉得这还有救吗？对不对？基本上是没有救了啦。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到它真的可以做到接下来的事情呢？其实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新闻，他们都会渐渐的会有这样的状况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最好的选择，不管是备份的 solution 或是备援的 solution， 我们都要有一个最好的这样的选择。好，那其实就是我们Microsoft Azure 的最大的重点。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的 Azure 上面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 Azure 上面，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是，我们要怎么去做到以往只能用硬体的方式来做备份。之前大家在做讨论备份的时候，是不是都只想一件事，叫 D to D to T， 对不对？我把 data 备份到 disk， 好，那我再把更久的 data 把它从 disk 里面备份到 tape 上面去备出来。好，那各位你们在座有人有用过 tape 的吗？有。那用完 tape 之后，大家有什么心得？来，我简单这样问好了，你们有没有遇过有人请你帮他 restore 三年前的资料的？来，通常大家想到 tape 的第一印象，我们不得不承认啊， tape 它技术的确还是有在进步的空间，它还是有在进步。可是它第一印象是什么？第一个 tape 它有一个至少没办法突破的事情，叫物理极限。什么叫物理极限？今天你背出来背了多久，你的 restore 时间相对应就要花多少时间，合理吗？因为它的转速是一定的。好，那再来第二个。各位，你们有照顾过背出来的这个 tape 的这个磁带吗？通常磁带最怕什么东西？防潮，所以你还要买个磁带柜啊，买个防潮箱来保护它，对不对？它感觉起来比婴儿还难照顾，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在我们传统的那种这种面临的做法上面，我们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好，那所以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现行大家我们在客户上常遇到的备份的方式跟危机有哪些？第一个，好，那第一个我们要先看一下大家备份的动机是什么。很简单嘛，就是怕我的 data 不见啊，怕我的 data 有 loss 啊，怕有任何状况发生。好，那再来就是传统的备份方式怎么做？各位，传统要做异地备份，我们要怎么做？是不是很简单嘛？我就把它背出来，不管我背到磁碟也好，背到磁带也好，我要做异地备份，那我相对我要送到那边去。各位，你们会想要花大钱拉专线去做备份吗？第一个，你有两，你会这样做，你会有两个风险，成本很高。再来还有什么？你的资料量大到你可能这个你拉的这个频宽还不一定跑得完，这些都是大家会遇到的状况。那什么情况下对，所以大家会折中用什么方式？这时候我们台湾有个很好的服务，很贴心的服务叫快递，对不对？我就定期请他来收嘛，我就把它备到我的磁，我现在有 3.0 哦，甚至可以走 Fiber 的 NAS 都好啊，它速度越来越快，所以我就把它备到我的磁碟，甚至备到磁带上，用快递帮我送到我的 EB 机房。然后这个机房它能不能还原？不行，他其实在这边我只租个空间，感觉像仓库，你知道？然后我放很多磁带柜，然后把它放进去就好了。那到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再找快递把它收回来，再做还原动作。这是传统的做法，各位你们觉得它好不好？其实不能说它不好，因为很多人都在这样用，包含我去最近去访问到很多客户，他们几乎都是以这种方式为主。OK， 那他们甚至还有一些送到从机房在内湖啊，送到北投的啊，送到士林的都有。好，那可是这种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哦。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第一个，你的成本会一直不断的增加。为什么成本会一直不断的增加？是我要一直不断去买磁带柜，它又不见了。好，我要一直不断去买磁带柜，对不对？为什么要一直不断买磁带柜？因为我的资料量大，所以我就要一直不断背出来嘛。各位，还是你们会定期叫快递把旧的磁带一起收回来，我再重新把它备份一次。所以这中间都是一个问题，而且再来 data 量，当各位的企业、你们的客户或是你们的企业的资料量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们业务成长的时候，你们的资料量相对的产生就会变多， 这时候你就需要更多东西来储存这些东西，这些资料。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来各位，你们在买 storage 或是在买那种备份的磁带的时候，你们会 always 都只买同一个厂商吗？会不会？大家在买这些设备的时候，它不便宜，动辄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起跳，你们会以什么为考量？会以什么为考量？问一下，会以功能为考量的请举手，会以效能为考量的举手，会以价格为主要考量的请举手。非常诚实哦，来，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嘛。假设今天我买了 N 牌的，好了，它是目前现在比较愿意打到骨折的厂商。好，那这一次买完之后，别的厂商后悔了，下次我再说我要买 storage， 换另外两家厂商愿意打到骨折。各位，那你要选谁？当然选最低价的嘛，感觉功能都差不多啦。好，各位，这会面临到相对会面临到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的机柜里面摊开会有好多家的 storage， 他们能不能整合？你有没有办法有一个界面帮你做共同管理？有点难的，说真的有点难。好，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在想，当你牌子一多的时候，你要在想啊，那惨了。所以你要再找一个管理机制，可能是找一家专门卖管理套件的厂商，帮你去把这所有东西整合起来。然后如果没有怎么办？有些厂商会跟你说，不用怕，我帮你人工开发，你要什么我就写给你。各位，他要升级，你要又要再被剥一次皮，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成本会是一直不断堆叠上去的。一直不断堆叠上去，这都是大家会面临到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要做异地备援的资料重不重要？相对来讲，它有一定的重要性。那它需要投资的成本高不高？也高。这时候其实 就有一个人 来提出一个问题哈，各位，你们觉得在线上 production 的资料比较重要，还是你要备份出来的资料比较重要？其实这个问题很模棱两可，答案很难切分。因为这些我要备份出来的资料，它也曾经在线上是这么重要过嘛，只是日子久了，时间到了，它可能慢慢往后退了。好，可是既然它慢慢往后退，代表它可能被查阅、被使用的几率不高了，那你要花这么高的成本来保护它，这样合理吗？可是又不能不做这件事情，合理。好，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这样的挑战。好，那在至于我们可以在云端上面能不能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可以，云端上可以做到还蛮多方式可以来解决的哈。来，第一个。当我们在做备份的时候，我们要考量这几个点哦。来，各位，第一个，我们要考量，因为我们讲现在目前讲是备份，不是备援，所以在备份的情况下，我们要先想第一件事情，由我们的在每一次备份，第一次跟第二次备份之间，我能够容忍的时间距离是多少？也就是大家业界很多人会讲很专业名叫 RTO， 我要知道我要能够容忍多少量，也就是因为这个量可以推算出我要多久备份一次。我可能五分钟、十分钟、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这些都是会关系出来的哦。好，那再来就是我的量算出来了，我可以多久备份一次？再来，那我要在多短的时间内就要马上让它恢复做使用，这些也是各位可以。那这个就比较不一样哦。上面这个叫做我能够承载的量，叫我的备份周期。下面这个是我还原的时间，我要多久这些 data 就马上能够上线做使用？再来最大的重点是我平均要用多少时间来 maintain 这些资料，这也是一个重点。我要花多少时间来维护这些资料，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再来就是我可以花多少时间来进行资料的保护，对不对？这些都是要想的。我们回来套一下刚刚的情形。我刚刚不是有举例是有人会用快递来收做异地备援吗？各位，你觉得时间上我要怎么算？快递在运送的过程算不算我的时间？算啊。虽然在备份出来丢过去，它可能不是这么重要。可是快递的时间会影响到什么？我还原的时间，对不对？当我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说要有人这边叫快递把它收过来，送到我的黑工等，马上做还原起来，这是一个重点。OK，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做考量、去评估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做备份上面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要考量的事情。好，那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既然有上面的视频要考量，那我们就要先知道一些事情。平常我们想要做备份的档案，可能会有哪些？形态，第一个可能会是我们共在 file server 中一般所分享出来的一般的 file， 有可能是我在正式环境或者是测试环境的资料库。来，这边有很好玩的事情哦，各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我开发环境跟我正式production的环境，我的 DB 要不要分开？要。那你们觉得里面的 data 是不是应该要不一样？是不是应该要不一样？假设如果一样，是不是代表它两个都是一样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回过来这边跟技术无关，回过头来看一下法规。假设今天你们的 DB 里面有很多大量客户的资料，或是你们厂商的资料好了。好，那 你们在不管在开发环境跟你们的 production 环境，你们觉得你们这两个环境哪一个的要求哪一个的要求会比较高？对于哪一个的 security 要求会比较高？production 会比较高嘛？这测试的其实基本上可能就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对不对？好，那问题就来了，很大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们把production 的跟你们 lab 的 DB 分开了，可资料都用同一份，我们看过很多很多的客户，他们都是把 production 的 data 部分汇出来，直接放到 lab 区，就是他们就可以在这样做使用。他们的考量点是什么？他们考量点其实没有错，他们考量点认为他考量到什么事情？他们希望能够拿线上 real 的 data 来做开发，这样他们开发的环境才会是比较真实的。这考量点是对，可是你应该要做一些部分的考量跟折找还有的动作哈，所以这边就很重要了。你可能还会有什么线上测试的环境跟生产 production 的环境。再来，你要备份的是应用程式还是某些 service？ 是你们自己开发的 AP 呢，还是例如说像是 web 啊这种 service？ 再来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备份档案有没有虚拟机器档案？例如说像 Hyper-V 一定是 VHD 或 VHDX， 那友商的有可能就是 VNDK 啊之类的这种格式。那这些我们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些事情？那为什么要考虑这些事情？不同的档案格式、不同的架构、不同的应用程式，都有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帮你做到备份或备援，都会跟你的关系、跟架构上会有非常严重的关系。所以大家就要先评估到这几件事情。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哦，其实，在做备份的话，其实我们 Hyper-V 的容错移转就提供了一个还不错的这种备援啊，这种紧急应变的措施。好，那再来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可以做到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server 本来就可以进行的备份来做简单的备份。来，各位，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哦。第三点跟第四点有什么差别？第三点叫做 Win Server 的 Backup， 第四点它叫什么？它是用我们一套叫做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的方式来做集中化的备份。来举个例子来讲，假设在第三点 Win Server 的 Backup， 相信大家都听过，也可能正是在说有些人也试用过它。好，我们会发现一个状况：假设今天我的企业有多台 Server 的时候，我一台就要设定一次，我是不是就会有个设定档，就有个备份的 Policy？那这一台上面可能会根据我时间不同、重要性程度不同，会有不同的 policy 来做备份。当日子久了之后，你一台就有这么多要管理了。那如果说你的企业内部有没有谁在做企业内部只有一台 Win Server， 至少都三五台以上，对不对？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做集中管理，就会变得比较复杂。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有一套管理工具叫 DPA， 哦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它就可以来做到集中化的备份，它就可以帮你在一个 console 上面把你每一台 Win Server 的备份的 policy 都统一。或是你要做急需的管理，好，可以把不同的 server 放不同的急需都分开，做这样的分层的管理的动作。好，那所以基本上你都备份完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件事情，不管是你是本机的简单备份，还是你要做集中化的管理，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个整合的工具，直接去帮你丢到我们的云端上面去，它会可以直接帮你丢到我们 Microsoft Azure。对各位而言，它像什么动作？它有两种概念可以看，第一个，我可以是从 server 上面把我的 data 直接丢上去。对各位而言 ，Microsoft 的 Azure 像什么？像什么？你们可以把它当成 storage， 没错，它就是一个云端 storage。好，那有些时候你们觉得说，哎，我现在只有 storage， 我只有要备份的 data， 可是我没有工具帮我做这间接丢嘛？那这时候大家怎么办？很简单，有些时候有些人说，那我就是不是要自己用 copy 的方式来丢？好，那是不是我要通过什么下什么指令的方式帮我丢？还是我能不能透过现在就很简单就已经有的 Windows Server 的 backup？它既然都可以 backup 产出来，它能不能直接帮我丢上去？或者是 DP 能不能直接帮我丢上去？来，各位，这些你们今天想要的所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做到。好，所以说就我们就有很多种方式来做。所以我刚刚就说了嘛，在云端上面有很多种概念可以做。第一个，单纯是把它当成是 storage 一个空间来做；第二个是透过我们云端所提供的工具，直接帮你从 local data 背上来，也 OK， 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既有的方式哈。好，那甚至呢？甚至我们还可以帮你做到什么事情？帮你做到 DR， 我们还可以帮你直接做 DR。OK， 不管你的机器是 Hyper-V， 是实体机器，甚至是 VMware， 我们都可以帮你做到 DR 的概念。什么叫 DR？ 你可能是希望说我的 DR 是写到你们已经有现有 DR 机房另外一个 site。我举个例子，假设各位你们的 headquarters 可能都在台北，那你的 DR 可能我想要有标准的，我想把 DR 放在桃园龙潭渴望园区。哦、它是个标准的，距离也够嘛，对不对？好，那这时候能不能这样用？可以，我们的 Azure 也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它也可以透过 Azure 来做这件事。好，那再来， 我们也可以直接哦，大家觉得说桃园不够远，高雄甚至不够远，那怎么办？没关系，直接放到我们的 data center， 放到我们的 A9 上面来，可不可以？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帮你们把 A9 当成是你们的 DR 机房，都可以做这件事情。OK， 所以一个完整的方案 ，Microsoft Azure 可以帮你们解决你们备份的需求，甚至是你们备援的需求，甚至你们可以把它讲成它就是 DR 的 solution。好，这就是比较不一样。今天也是 TC， 是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重点和主题。那当然会根据你们要备份的 server 的形态不同、应用程式不同、情境不同，会有不同的架构。有些时候，像例如 Fire Server， 我们就觉得你们它的 critical 程度可能没有一定要 DR。你们的 Fire Server 其实就可以考虑我用 backup 的方式把 data 背过去。为什么？因为我可以随便再找一台前端的 server 把它挂起来，我只把资料喂进去，它 Fire Server 就可以复活了。Fire Server 重要的里面是资料，不是 Fire Server 这个本身应用程式。OK，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 FTP 呢？那它的概念就跟 Fire Server 又很像。那可是如果今天比较不一样，有没有是个文管中心？我举个例子，可能是个 SharePoint。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拆开来看 ，SharePoint 它就有 Front End 跟 Back End 的概念 ，Back End 就一定是 SQL Server。这时候 SQL Server 我就可以使用 OSR 的方式来做。OK，SQL Server 就可以使用 OSR 的方式。那前面的 SharePoint Server 呢，我就可以用 SharePoint 本身的 DR 的概念来帮你做到这样的架构。所以其实会根据不同的方式，会有架构上会有不同的弹性的调整，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做个考量的哦。好，那所以我们会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专注在你的应用程式跟你的 workload 上面，会有不同的 scenario、不同的需求来做不同的应用备份的需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把它分为这几个，例如是档案分享啊、archive 封存的资料，甚至是你的虚拟机器想要做备份，甚至是你的 SharePoint， 还有你的 SQL Server， 就我刚刚跟各位提的。这些都是你们可能会面临到的状况，也是需要做调整的地方。好，那所以这边我们都有相对应的方式来让各位去做这样的一个参考。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来，那在我们 A 上的功能这么多，我们是不是全部都会用到？其实不会哦，有几个可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来，如果你单纯只想要放东西，把那个当成是一个很简单的storage 空间的概念，在 A 上面也会用到的功能就是储存地。进阶点会用到 store simple， 也是今天我们第二堂课的重点。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做到备份，哦，做到 DR 备援的概念的时候，你这边就会用到这两个服务，或者是整合服务，叫做备份跟网站的还原，就是我刚刚讲 Site Recovery 的机制。OK， 那在这边，有问题吗？
没有。
哦，拍，我拍谁？那这边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一程中会跟各位做好介绍，比较完整的一些function 的部分。所以在 Azure 上面这么多功能，每个功能都可以做到很多不同不一样的神奇的角色。那在这边呢，在今天我们单纯只讲资料的备份、备援跟还原的这时候，会用到主要就是这四项功能。OK， 那为什么？先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会主要用到这四项啊？我举个例子来说，既然我说我们的储存体是载具嘛，所以你在做什么、放什么东西的时候，是一定都要有储存体，我才把东西放进去嘛。不管你要备份也好，备份只是前端提供的界面让你做直接把档案拉上来的动作，或者是你要做 DR、做 site recovery 的时候，甚至你要做到混合式的备份的时候，哦，所谓的 store simple， 这边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概会跟各位提到的几个功能哈。好，那再来在管理画面上面，这个我们都会直接实际画面让各位稍微看一下，直接让各位看一下。那跟各位预告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旧版的 portal， 目前为止还可以说是唯一的 portal 啦。但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 Azure 已经有一个新版的 preview portal， 大家知道吗？有人是看过那个 portal 吗？有吗？有，都看过哈，觉得它好用吗？大家都不会。找不太到功能，对不对？没有关系嘛，一个跨世代的系统，总是需要让大家有点时间去适应它的。好，那等会我会带各位稍微看一下那个 portal， 反正那个 portal 我们马上就要 GA 了，所以说你们其实就可以带大家去稍微看一下。那这个呢，我就暂时先用旧版的 portal 让各位稍微看。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把我们今天要讲的议程，通通都放在这个资料服务这边，这边就有不同的服务在这边了。哦，那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OK。好，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根据我们的 storage 储存体有不同的 level 的等级的应用情境哈，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哈。那在这边你们就可以稍微大概 view 一下。那跟各位预告一件事情是，以前大家都只觉得说，我们 storage 就是一种格式嘛，对不对？那既然讲到 storage， 你们以往在自己家机房买 storage 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会concern一点？这一座 storage， 或是我买的这一台 storage， 这一座 storage 它的 IOPS 是多少？各位以前都会考虑这个事情，因为它跟我的效能有绝对的相关。好，那你们今天到云端上，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云端上我这个空间的 IOPS 是多少？我们 storage 有没有 IOPS 的限制或上限？有没有这样的数据？其实有。 我们每一个 storage 都有它相对应的数据跟上限。好，那可是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月四月的十五还十七，反正就这两天的其中一天，我们正式GA一个叫做新形态的 storage。它有什么特色呢？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它是 SSD， 它是比较高 IO 的，它是比较高 IOPS 的 storage 的特色。那如果你们真的在你们的情境上面，你们在你们的规划上，正好需要运用到这么高 IO 的 storage 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像这样子的功能。不然一般 normal 我们这边看到它就是一般 normal 的所谓的这个 storage account。好，那这边让各位看一下，那我们 storage account 简单会分为几个类别啊，一个叫本机备援，哦，我们简称叫 LRS。那它其实是在我们在之前简报上在介绍的时候都有介绍过，它就是你们一份档案放进来，它就自动帮你写三份 ，OK， 它会帮你备援三份。好，那我们所谓 ZRS 就是所谓区域备援 ，OK， 那它会在区域内或跨区多个资料中心储存两个以上的副本哈。好，那再来所谓的 GRS 就是异地备援。好，那这个异地备援比较不一样哦，哪里不一样？举例来说，各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data center 很多嘛，对不对？那你们知道离台湾最近的是哪一个 data center？ 离台湾最近的，大家知道吗？还是台湾就有 data center？ 台湾有吗？欸、我刚看到有人嘴型讲大陆离我们不算近哦。来，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跟各位说，我们比较近的大概是香港或者新加坡。OK， 那是有同事跟我说，直线距离最近应该是日本啊。这个我没有拿比例尺算过哦，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拿出地图算算看。来，不管是哪，我们就举例香港、新加坡哈，就东亚跟东南亚。如果假设你选东亚为你主要的 storage 机房，你刚好又使用这个所谓异地备援的时候，第二份会选在哪里？你们觉得第二份你们能不能自己选 data center？ 第二份不行，第二份放哪里？会放在新加坡，或者是我们成双成对自己配备好的位置。好，那第二份这个 data center 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主要的资料东西。如果它宕机或 crash， 我们判定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你们在异地那边会有个非同步的副本。好，那有一个是可以提供资料存取的，对不起，资料读取。读取跟存取不一样，它很像什么？大家知道我们 AD 有一种角色叫 RODC， 它会拉出去在远端，只仅供人家来做验证、来做 query 读取的动作，但是它没办法写入任何资料。相对的，它的复写是单向，会从你的主要 AD 写出去的。来，这个就很像这样的概念。好，这种有读取权限的 ED 备援的 storage， 它就像这样的概念。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OK， 所以我们 storage 可以分为这几种形态哈。好，那这是它的单价，那这边我就不多做介绍，大家单价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大家只要记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比骨折还骨折的价格，这样就好了，我就不跟各位多说了。好，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在我们的这种 Azure 的 Backup 的那种备份服务的选择方案、方式跟考量点有哪些？来，基本上，如果你的备份来源呢是有分为档案啊，或是服务啊，或是有虚拟机器的话呢，来这边我可以让各位稍微看一下，我们可以用几种方式来做选择。如果你是单纯要备份档案的话，单纯备份档案，你有两个方式可以做。第一个就是你只要单纯开一个储存体，单开一个储存体，然后把档案丢上去 ，OK， 这样就没事了。丢的方式很多种，市面上有很多 tool 可以让你丢，有付费的，有免费的都有。OK， 有付费的 tool 跟免费的 tool 都有，都可以让你做使用。好，那第二种，那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无需任何代理程式，那它有很多种管理方式。为什么？因为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portal 做管理。你也可以让你的使用者或是让你的那个要备份的机器去安装我们提供的免费的管理工具，那不管是免费或要付费都有，我们都有哦，它都可以安装。好，那基本上它的档案是完整备份。什么叫完整备份？你的资料每次进来，我每次你这个档案，我举例来说好了，我每一个小时做一次备份，所以基本上我资料丢进去，我就马上把它备上去。OK， 我做完整备份，我每一次都是这么完整的备份。为什么？因为各位我在讲备份的时候，大家就会讲到比较深入一点。你们是做差，是不是做差异备份？这个很重要，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做的是 fully backup 还是所谓的differential 或 incremental 这种差异性备份的话，会关系到你的频宽。举个例子来说，你每次备份的量是1 G 还是100 G？ 如果你每次都做完整备份，你可能是每次都100 G。可是如果你有做incremental differential 的话，你可能每次只会备份到1 G 而已。这时候你的频宽会是最大的考量，哦，通常我们不太希望客户把备份当成在对自己频宽做压测的工具，哦，这是不对的概念。 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规划好，你每次都做完整备份，你不觉得每次备份的时间一到，就在对你的频宽做压测吗 ？OK，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好，那再来 ，OK， 它可以支，它还可以整合 SQL Server， 也就是当你们有 SQL Server 也要备份的需求的时候，那这边 SQL Server 的备份需求，它不像说什么是即时性，例如说它不是说什么建个 cluster 啊做这种事情。各位知不知道 SQL Server 它可以做一件事情，是它可以把你的 DB 荡合出变成一个点 BAK 档，大家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点 BAK 档放到我的 storage 里面，它还可以去支援 OS 上的副本，你都可以把它放进来，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比如说你可以 OS 上的副本把它指向到我的每个储存地的服务里面。好，那如果说你要做备份服务的话，比较不一样，它 是有档案跟服务，它就可以做备份服务。OK， 那我们就会提供给你一个代理程式，会提供一个代理程式，让你去安装到我们的你要备份的机器上面去。好，那再来，它可以支援很多不同的管理器界面哦。那它也可以支援到，它也可以做到加密、排程，甚至去做流量的管理，还有增量式备份。什么叫增量式备份？就是我们刚刚讲差异备份的其中一种，它是做differential 或是 incremental 的方式。OK， 这样大家清楚了吗？好，那再来，如果说你要做的对虚拟机器，那这边就比较像是什么？它像是一个 完整的还原方式了，做复习的动作哦。那在这边我们就也是一样，有提供代理程式的方式，那我们就可以支援到 Hyper-V 啊，我们的管理工具 CDN 啊，或者 是我们友商的虚拟化平台叫 VMware。好，那我们也支援到加密啊、排程啊、节量啊，还有这种所谓增量式的备份方式，我们都有。所以这边我们其实都可以做到。那这张图就可以很明显让你们知道说，会根据你们想要备份的来源类型去做对应到的整理跟选择，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OK。
请问一下，你
请说。
服务是指？
嗯？
服务就档案服务。
档案服务这边哦，这边我这样讲哈，你有可能要备份的是一个是按在我们 Win Server 上面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它其实基本上你要备份的，它你可能是一个 OGI 说好像网站里面，网站底下不是会有多网站自己接程式的工具吗？那我都会秀给你们看，当你要用备份服务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软体在备的时候，它可以整颗 C 槽或整个 D 槽，当然是你要备的资料的来源点，做直接 fully backup 的方式把它备出去。然后这时候你要还原的时候，举例来说，你的 FTP 在抓的时候，你一定是抓你的 FTP on 起来之后抓它的 D 槽或抓它的 E 槽，抓你外挂给它的持区嘛。这时候 FTP 你可以去 on 起来，可是你后面的持区就可以用我们这种备份的方式把它的服务还原回来。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好，这样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吗？请说。
备份服务可以是不用 Windows 的。
你说非 Windows 的平台吗？
对。
不好意思，它这边有个限制，它一定要 Windows 平台。因为我们因为这有重点嘛，我们要安装代理程式，对不对？对，但它就一定要是这代理程式要装在机器的哦，不是作业系统里面，所以它就一定要是 Windows 平台。对。
但是如果是在 Azure 里面开的 VM 是。这个用第三个
服务？对，可以，因为如果你是在 Azure 里面，你是在 Hyper-V 上面，或是在 VMware 上面，你还有 Guest OS 嘛，对不对？这 Guest OS 它你可能是 Linux Space， 你可能是 Windows Space，OK，、okay, 这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以这个机器的 workload 做备份，所以它就没有限制它的系统平台。对，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吗？还有他们任何问题？好，那我们就往下喽。好，那我现在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我们的储存体服务哈。来，在我们储存体服务这边呢，其实基本上这边有很多我们的功能哈。我们储存体就有什么，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啊，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它能够对应到做什么样的事情，它对应到工具在这边。好，这边有我们所提供的不同的工具，所以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有几个工具我们这边有自己试用过啦，或者是说，我们也大概也有去大概尝试了一下。所以你们后续你们在试的时候，这资料来源在这边，或附上网页位置。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那这边其实在用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工具可以让各位稍微去使用的。像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其实还蛮好用的。很多资料我要往上丢的时候，我都会透过第一个方式来往上丢。OK， 我都会透过第一个方式来往上丢。好，那再来是，那有些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例如说像第一个，很多资料它都可以帮往上丢嘛。那而且最大的重点是，第一个我记得它是免费的，对，你可以直接当做可以做使用。好，那有些像市面上，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Cloudberry 哦，这边还有 Cloudberry， 这 Cloudberry 它就是我记得它是付费版的，哦 ，Cloudberry 它是付费版的，那付费版的功能就很多，那它就可以完整的跟 Azure 做整合的方式， 所以他很多备份的动作啊什么，他都是 CloudWare 自己做的，他就真的很单纯是 pure 把 Azure 当成是一个 storage 的一个空的概念来做使用，所以这边的工具很多，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OK。那有些工具我也不是全部都有试用过啊，不过没有关系哈，你们在试用上面遇到任何问题可以跟我讲，反正我觉得抓下来建起来应该很快就可以去大概了解它的应用方式了 ，OK。好，那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哦，就是在我们在备份到那个 story 上面的时候，其实它上面会有很多。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后面也会准备我准备好了那个 SOP 的文件，大家可以直接等你 download 回去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那这个文件你们照它上面 step by step 的做，它就可以把它建起来了。所以它的使用方式还蛮快的。那我这边给各位稍微看个画面。来，这边有一个这个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工具哦，它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工具。好，那我这边还没装，所以我再给各位看。好，所以你在安装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就承袭微软的经验，就是下一步导航的概念哈，就是去选择你们要装什么东西，要装的位置，它开始跑了。好，那各位在这边在装的时候，装完它只有几个动作会需要去注意的，我们让它稍微跑一下。它只有几个动作要去注意。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要认到一个 storage account， 对不对？我们必须要认到一个 storage account， 我们才能把资料丢上去嘛，才能透过这个工具帮我把它丢上去。好，那在透过这个工具帮我往上丢的同时，好，在透过这个工具帮我往上丢的同时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 A9 在认证的时候，它是需要做一个凭证金钥管理的动作，所以你要去 storage 的看的地方把金钥管理做好，它才能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汇入到这样的一个资讯，所以它才能去认到你的相对应的动作。好，那我们先让它装，我们等会，因为我们现在电脑 A 暂时没有网路，怎么会这样呢？来，我分享一下我的网路。好，等会我们再把网络，等网络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做这样的 demo 哈，让各位稍微看一下。好，那如果是 SQL Server 的话，要怎么做哈？来，在刚刚那个，你透过刚刚的工具，它安装好之后，你要去指定你的 account， 那你就可以在 local 端透过这个 tool 去看到你 Azure 上面的画面，然后去把资料丢来丢去啊，拉到从本机拉进去或从上面拉下来，都透过这个 tool 就可以直接做到这件事情。好，那可是如果说今天你是 SQL Server 呢，你不可能在 SQL Server 上装这样的工具，那你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我们 SQL Server 它可以很简单的方式是，它可以直接帮你把你的 SQL Server 的备份档直接丢下来，好，直接把它档存到上面去。那它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来，各位这边你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么个影片。来，这个就是我们 Azure 的画面，对不对？所以首先你会先开一个 storage， 这边会有个容器，好，你在容器上面呢，你就可以先去新增。这容器的概念像什么？你可以去新增一个像 folder 的机制 ，OK， 你们就把容器想成 folder， 我这个容器放出来是专门要放成 SQL 的备份档用的，所以当我都新增完这个容器之后 ，OK， 那我们这边你就会在这边有看到这样子，那再来的重点这边要管理金钥，就是我刚刚说你要去做金钥管理，所以你在金钥管理上面它要凭证，好，凭证输入完之后就回到我们的 SQL Server， 好，对 SQL Server 按这边会有个那种会它有凭证的认证。所以你就把你的资料认真放进去，哎，它又不见了。OK， 你就把你的资料放进去哦。来，这边你的密码就把它复制上去，它这边它的凭证复制上去，复制上去，复制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 DB 哦，针对 DB 为单位去选择动作，会有个 backup 的选项。好，那在选 backup 的时候呢，你这边就可以选择，记得要选它的 URL 哦。为什么我们的 storage 都会有个对外都会有个 URL 出现？你要备份到这个 URL 来，不然你会找不到这个 storage account。OK， 所以你就直接都选完之后，他就开始做验证。那你刚刚只要那个凭证那边有验证过是对的话，他这边在验证，他就会是对的。所以之后他就可以开始做备份了。那这个动作他就可以帮你去排程。好，你刚刚都做好之后，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选择我的位置都把它备份到哪里去了吗？所以你就看一下，当我这边选好之后，他这边就有第一个备份档上来了，他就有个 BAK 档。对，然后你可以把它做下载的动作，下载回来，哦，在它都可以做这种下载的动作，把它下载回来。所以下载回来就是个点 BAK 档的概念。 就是刚从我们的 SQL Server 上把 BA Client 丢上去的动作。好，那这有什么好处？各位，从刚刚到现在，我们是说不需要去安装任何的代理程式，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代理程式的安装。OK， 它的好处就在这边，它没有代理程式的 issue。好，那再来，那我们还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从 SQL Server 这边来看一下，所以你们稍微可以看一下哦。如果我想要从 SQL Server 去还原我的刚刚的 data 怎么做，这边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OK。OK， 那我们可以去下一个 query， 然后去做这样 debug 的动作哈。好，那这边就是用 SQL 的语法的方式去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 query 的动作，去做这样的查询，你有多少笔啊，什么资料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在跟 SQL Server 的整合上还算蛮完整的。那他有一个好处啊，他其实就是他真的不需要安装代理程式，他只要 SQL Server 的配合。好，那这边其实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问题，那如果我的 DB 不是 SQL Server 怎么办？一定要 SQL Server， 他一定要 SQL Server 才能做这件事情。OK， 所以你看，当我们备份的资料，我们备份上去或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掉这样的动作哈。好，那甚至我们这边也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它的那个 plan， 所以这边它就可以去做这样的选择。哦，这些都是 DB 哦，我们的 SQL Server 去内建就有的功能哦。所以你们只要透过 SQL Server 的配合，它就可以做到这样的动作了。它完全不需要再额外去外装什么代理程式啊，外装什么软体之类，它都不需要做这样的地方内建的功能就可以了。记得你们在选的 backup 到哪里的时候一定要选 URL。 我刚刚说因为你们要把它丢到 storage 上面去的时候一定透过 URL 的方式丢上去，所以你们一定要做这样的动作，一定要用这个 URL 的方式。但你们放心，我们在做传输的时候一定走 HTTPS， 所以这个备份档案它一定是经过加密才会丢出去。 OK， 它不会那么大拉拉走明码方式在网络上传递，这太风险太高了。 OK， 所以我们一定走 HTTPS。好，他这边就开始帮你跑，帮你做这样的动作了。OK， 所以大家可以去稍微去看一下。那这个影片其实大家会后应该都会拿到这份简报，所以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这份简报，它的做法还蛮简单的。哦，那后面的动作其实我就只是去下一些查询动作，去让它 run 这样子一个计划而已。或者先让他预先做好他要做周期性的备份的动作，然后让他继续跑而已，所以他其实就还好了。好，再就是做了怎么去做他 restore 的动作啊之类的。像这边你们直接选择 restore， 他就可以做到从 URL 拉回来。只要 URL 是一样的吼，只要同样的位置，你备份到哪里，就再指向那个 URL 把它拉回来，这档案就回得来了。所以他其实不管是 backup 或 restore 的方式，他都可以从这边拉回来。好，这边你们就可以选了哦，他们这边就有这个档案，它 URL 就在后面就可以看到 URL， 所以我们在 URL 的地方可以让你做复制 ，OK， 所以在这边就还蛮清楚的，就有这样的动作可以做。那甚至你要做 restore 的时候，也可以在这边直接做 restore。那甚至还有一个更大跟 SQL Server 配合的时候，还有一个更大的特色，哦，那特色我在我的 demo 中还没有录到，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因为我们在上面有另外一个形式，就是 Performance Service 的形式的 DB 嘛，对不对？好，那你也可以直接把你 local 的 DB 直接部署到那上面去。OK， 你就可以把它转成 pass 的服务，也可以直接做到这样的动作。好，所以它这边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备份的动作啊，和一个备份的机制。好，那我们来看备份服务哈。来，刚刚我们那个单纯是用 storage 的方式，单纯用 storage。好，那单纯用我们的储存体的时候呢，其实我刚刚有说啊，储存体它还是有些状况会发生，例如说第一个。你在传输的时候虽然有加密，可是你要做排程啊什么，你就要靠一些代理程式来做这件事情。好，那如果用我们的 Azure 的 backup 的优点有哪些呢？第一个它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装一支代理程式在你要备份的机器上面。那你要备份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就会用所谓的金钥的方式来做传输。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传输的时候，它这边就会有上下的都会有那种加密拥有金钥的方式才能做一些代理的设定啊什么的。再来，它的可靠度是绝对是高的。为什么？因为你丢一份档案到我们 Azure 的时候，我刚刚是有介绍过我们 storage 的形态，最少是都会有三个副本放在我们的 Azure 上面，所以这时候你丢一份上来会有三个副本放在储存体里面。那如果你的 storage 选择是有异地备援性质的储存体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六个副本在不同的 data center 里面，这边都会有做到这样的功能。好，那再来，刚刚我们在上一个 demo 的时候，在储存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备份它都是 fully backup？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假设你要备份的这个目录里底下，它有100G 的档案，我每次丢都是丢这100G。 每一次都丢这100G。好，不管我是第几次备份，我都会一直丢这100G出去。好，可是如果我今天用的是 Azure Backup 这个功能的时候，它比较不一样，它跟我们单纯用 Storage 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的是 Azure Backup 的话，它只做移动的备份，它只做移动的备份。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在 folder 底下是 100G， 你第一次就把这 100G 全部做 fully backup， 第一次全部都丢上去了。第二次开始，我只备份有异动的部分，有跟动的部分，我不会把它全部都这100G 全部一直往上丢，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OK， 那这是跟 storage 最大的差别哈。好，那再来就是它可以跟你熟悉的软体做整合，例如说像 Windows 的 Server 啊，那或是说我们的 Essential 的 Dashboard 啊，甚至我们 HTTPN 啊，甚至单纯的 Windows 的 Win Server 的 backup， 它也可以做这件事情。OK。所以让各位稍微看一下我们在做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选择？要怎么选择？我们可以跟这么多做整合，我们要怎么选择这 backup 的使用的时机呢？来，各位，如果你们的企业内部已经有用过，甚至可能你们已经不只是用过，很熟悉所谓的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的话 ，DPN 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用 DPN 来做整合，这样你的管理机制会从 DPN 上直接做管理，你就不需要再特别去做 Win Server 的管理。好，那如果说你们可能还暂时没有导入 DPN 的话 ，OK， 没有关系，你们就直接使用那个，好、哦，直接使用我们的 backup service。好、哦，那他只要把这个代理程式按下来之后，放到你们的 Win Server 上面，他就可以直接做代理程式的备份，他就可以直接帮你们在做对代理 Server 做备份。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工作原理大概是怎么做的哈。等会我们会直接 demo 给各位看。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模拟原理是怎么做的。基本上你会先登入吼，登入我们去注册我们的 Azure， 去注册这样的服务。好，那再来你会把 server 的凭证做上传。为什么要把 server 的凭证做上传？各位，我们不能只考虑到备份，我们要考虑到备份要是真的需要用它还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凭证做认证才能做还原。所以你要先把凭证做上传备份的动作，再来要安装代理程式，要安装代理程式。好，代理程式安装完之后呢，就是你就要让你的 server 去跟我们的 Azure 的这个 backup 的服务去做注册的动作。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注册的动作？因为我们的 Azure 只会接收我们认可你有注册过的 server 所丢过来的资料，而不是随便阿里阿扎的 server 丢上来我们都会接收，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凭证要做上传，要来做设定的动作的原因在这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 backup 的一个原理哈。好，那甚至你的认证注册完之后，我们就会开始透过加密的管道，好、哦，帮你把 data 往外丢，帮你把 data 直接丢出去，都通过这个加密，都会透过这代理程式去做这种备份啊加密的动作，它会这样直接往上丢，把它丢出去。好，那基本上如果你要还原的话也是一样，前面的动作都是一模一样你要做的，你还是要把 server 凭证做上传，因为我们要确保这个 server 是你们认可的 server。好，那除了注册上传之外呢，你一样安装代理程式，因为我们全部都透过这个代理程式。好，我们全部都透过这个代理程式，好，我们全部都透过这个代理程式去做到备份跟还原的机制。好，那还原的时候，你可以还原到相同或不同的。如果是还原到不同的伺服器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这边前面一二三的动作要在新的伺服器上再做一次，所以我们全部都通过它的凭证、它的代理程式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前面一二三的动作要再全部都要再重新做一次。OK， 那如果你是有部署 HTTPN 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刚刚我们在上一页所做的动作是针对一台 server 要做的事情，是单独一台 server 要做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你看你有这么多台，你可能做十几台、十几、二十台 server 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定？又来了。好，如果今天你是要对很多台 server 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怎么办？很简单哈，如果当今天你是要对很多台 server 同时做这样备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你用这个 DPN server， 使用这个 DPN server 来做管理。为什么使用 DPN server 来做管理会是我们比较建议的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当你使用 DPN server 来做这样子的备份管理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一样动作是不变的，先注册，好，上传凭证。这个上传凭证的动作，你们觉得是要对每一台 server， 还是只要对 DPN server？你们可以透过 DPN server 做完这件事情，所以你们就不会这么复杂。 好，那再来安装代理程式。这个代理程式呢，要装在里面，我没抄掉。好，这个代理程式会安装在哪里呢？会是安装在 DPN server 上面。好，你把代理程式一样把代理程式安装完之后，一样去做注册伺服器的动作。可是这时候差别在哪里？你不再需要每一台伺服器都做注册，你只要去注册 DPN 就好，因为我们全部都透过 DPN 做管理，所以你只要透过 DPN 这台 server 做注册就可以了。OK， 那你注册完之后再一样哦，所有东西它在备份的时候，它都会先透过 DPN 做一个收集，再由 DPN 去做统一上传传输的动作，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所以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始跟最后的终点和起点，除了都在 Azure 上面之外，你所有动作发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透过 DPN 这台 server 来做统一的控管？所以基本上这个情境会用在什么？这个情境会用在假设你们真的有 DPN 的授权，或是你们有部署的时候，就不要浪费，就可以直接拿它来做使用。或者是你真的要备份后面的 server 放群组太大了，你可能觉得你要一台台管，像这边12台，刚刚我们上一页简报，你要安装要注册到这边要做12次，那你每次要还原的时候，等一下也要再做12次。这时候你会觉得你管理比较 loading 比较繁琐的时候，就透过 DPN 来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OK， 这样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到目前为止，到这边有没有任何问题 ？OK， 那我们就继续喽。好，所以基本上你要去备份、要做还原的时候都一样哦，都会透过 DPN 去还原到你相同或不同的伺服器上面，都透过这个来做这件事情，都透过 DPN 来做。好，所以其实它的方式还蛮简单的哦。它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安全。为什么它安全？因为我们在做传输的时候，我们的资料在企业内部就先做加密，我们企业内部在资料在企业内部就帮你先做完加密。为什么会在企业内部先做加密？各位，我们是会安装个代理程式。假设你没有 DPN， 我们是不是会安装代理程式，先安装在你要备份的 server 上面？这个时候在这个 server 上，我们这个代理程式就先对这个档案做加密、做压缩。好，那这时候你在做这边做加密压缩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它不是到 A9 上才做加密。我们是在 local 端就先加密好了，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所以在传输过程中就不会有任何的风险产生哦。好，那再来，所以你的资料在传输的过程是已经加密完的，而且大家最担心的一点，因为大家都认为 Azure 是微软在管的，对啊，也是我们的机房，那会不会我们的工程师可以从后端直接把你的资料拿出来做使用？各位，因为你在 local 就加密了，你自己加密好丢上来，对 Azure 而言，我知道你是个加密过后的档案。可是我没有锁匙啊，锁匙是你在你们家自己处理的，所以是不是都在你们自己家做完了？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只提供你存放的服务，还有我们提供你存放的 SLA， 就这么简单。所以它的资料会，我觉得它的安全性会比较高的吼。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的加密金钥吼，你只要保护好你的加密金钥 ，OK， 重点有个重点哦，有个重点，这边就是我要跟各位提醒的吼。之前我们有楼上我们的客服工程师有接过一个电话，什么电话？就是我们有使用者在测试的时候，不小心把加密金钥搞丢了，打电话去说不好意思，他忘记加，他加密金钥不见了，问我们可不可以帮他重新产生一把加密金钥，然后帮他把旧的解开。各位，你们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可以还是不行？
当然不行。
你们希望我们说可以还是说不行？
看交情。
看交情是吧？来，为什么想问好了啦？如果我们站着想要帮你们解决问题的立场，我们如果说可以，当然解决你们的问题嘛，对不对？可是说可以，会有第二个问题出现，大安全吗？是哪时候砸自己的脚？好，理论上我们为什么会选用这样的机制，就是因为加密的金钥是放在你们自己家，你们自己就加密做完了，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有加密金钥。这样大家清楚了吗？这是最大的差别所在。OK， 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打电话到我们的客服工程师，跟他说记得帮我，可不可以帮我解开它？然后到最后我们说不行，还要再干掉我一顿哦，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好，那再来，哦，再来，那我们整个备份还原的工作原理，他怎么做到的哦？来，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他不是做复利备份，他只有第一次做完整备份，做完之后的每一次，他都是做差异性的备份。所以在做这样的前提之下，在客户端我们会确认。你要备份的 data 是在异动的，所以只要你有异动的 data， 我们才会做加密。那我们加密的方式呢，是用 AES 256的方式把它加密起来。OK， 好，那加密完之后，我们才会去做传输的动作。所以这时候才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因为加密金钥是不是在你们自己家，你们在自己家就加密完成了， 所以我们不会有加密经验，我们不会做这样的加密动作，我们只会把你们加密后的资料放在我们的云端上面。好，那在还原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哈，还原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选择你们刚刚之前备份上来的档案，它是加密过后的，传输下去。好，把它还原到你指定的上面，指定的 server 上的时候，它才会透过正确的精要做解密的动作。好，解密之后才会拆解成还原原来的资料，才还原回来。这就是它整个应用的模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大家清楚了吗？这是它整个运作的模式和原理。OK， 这样大家有没有问题？
那我要回来还原的时候，因为你是用异动，那要拿多少档案？它是。抓回来多少档案？
你抓回来一定是完整的、啊。你要做还原的动作的时候，你会有几种情境嘛？对不对？你可能是第一个是误删，我觉得你可能是误删资料好了。你要救回这个资料，或者是你是整个都是整个 server crash 掉。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在整个 server crash 掉是整个完整还原嘛？对不对？你上面备份的，好，你上面备份的它是100 G， 还原它就是100 G， 10 G 就是10 G。OK， 它就没有你是哪一个版本的问题。好，那而且在我们 Azure 上面，你丢上来，假设你备份了5次好了，它都 always 是一个档案，它 always 只会是一个档案。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把你有异动的区块丢上来，然后它就会是，它丢上来之后，它就会把它合并成一个档案了。所以你就没有说，我这样拿哪一部分档案的问题。OK， 所以它就是 always 是一个档案，那就是最后 final， 你最后是备份的这个档案是完整的。OK， 那如果说有些客户会问到说，那如果我想要做还原，可是我要做还原原因是因为我有档案不小心误删了，那我要怎么做？通常我会建议你要在一个空的 server 上把你的资料还原回来，然后把你被误删的档案拉出来就好，然后再把这档案丢掉，再把它全部删掉就可以了，因为你只需要这个被误删的档案而已。所以它是做我们是用这样的模式来做运作的。
所以是虽然传的是异动的区块，但是在上面是。
完整的，
完整的保护，然后一直
对
整理成
一份
最后的一个阶段，
是没错，没错。因为不然这样会很麻烦的是，假设我们上来的时候会根据你上传的次数不一样好了，那是不是变成说你还要自己选择你要取前面哪几段，然后来加总回来？那要是你中间漏了一段，是不是它资料就是不连续了？那你就没有这种，你就会有这种问题嘛？那我们既然要避免这个问题，就应该是完整的一份嘛？你们看到就 always 是一个完整的备份。好，那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的 Azure 上面，我们的备份可以分不同的我们可以分会有不同的代啊，会有很多代，64代啊什么之类的。简单来说，其实没有到64代，它有3次的时间点，可以选择3次，比如去一直做轮替，所以你可以选择说某个时间点以前我要保留多少次数，哪些版保留几个版本，对我们可以去选你要从哪个版本做回复，因为你可能不一定要最新的，你可能只要是前一次、前2次就可以了。越靠近事发时间点，你那一次是你要的，所以你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版本的回复。好，好，那再来哦，再来，我们刚才说到，我们做出有异地备援哦，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异地备援会，我们的 storage 异地备援的形态是两座我们已经选好的 data center， 它一定会符合这个标准哦，一定会符合这个距离，一定会大于这个距离的标准，两座不同的 data center 帮你做互相的之间的抄写。所以，当你把档案丢上去之后，在我们的第一个 data center 写3份之外，我们会在另外一座 data center 也同时写3份出来。好，总共，所以对各位而言，你们在 Azure 上面总共就是6份 data。好，那各位，问题来喽，从 A data center 到 B data center， 它是即时做复写吗？它是不是即时做复写？来，各位，我跟各位讲，其实不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不是的方式？原因在这边哦。如果你每丢一个档案上来，我都是即时做复写，那是不是他在回传跟你说我写完的动作，你们要等很久，你们就觉得在 copy 的时候会等 copy 后备份很久。好，那我们这边先确认收到你的这档案了，所以你就会收到说我们存完了，之后我们会再排成用非同步的方式帮你写到我们远端异地的 data center， 这样才会是比较好的机制，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OK， 好，那再来这边其实之前有发生过一个客户的案例哈，会发生过一个客户的案例。客户他们不小心、哦、他们其实这是个 VN 档，是个 BHP 档，他们不小心把 BHP 删掉了。那他说，反正我有3个备份，那我能不能请微软帮我把它叫起来？可不可以救这个 BHP 档？我来跟各位讲哦，其实没办法哦，因为你既然你是选同一个 data center 嘛，对不对？ 其实能不能救取决于点在哪里？取决于点在于我们是不是已经把它复写了？你删掉的这个动作是你人为操作嘛，对不对？所以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动作。当你删掉之后，只要我们复写机制一到，我们就会告诉其他几份 data 说这个客户选择删掉它，所以他就把这档案删掉，我们就不会留底。所以只要你去及时跟我们讲时间点，我们根本来不及做反应的时候，他就删掉的话，那他就没救了。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OK， 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的 SLA， 我们的这些 data 写这么多份的保证，是保障在非人为的因素情况下 ，data 还可以救得回来。如果是由你们人为来做判断，把它删掉的话，这是人为误判下的操作。那这个能不能救回来就很难说。这样大家清楚了吗？理论上应该是救不回来，因为是你们合法的人操作做的操作。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OK。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凭证要求哦。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说过吗？我们在双方在做备份的时候，有些凭证啊，会有先的动作哦。来，凭证的汇出格式必须包含它的公用金钥，也就是所谓的点 CR 的格式哦，再上传到保存库去做认证。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确保你每一台 server 来跟我做这种备份动作的时候，它都是有这种凭证。那是不是一定要第三方有效凭证？不一定，你可以用自己的 CA 所签发出来的自我签署的凭证也可以。好，而且凭证会每个凭证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嘛，会有效期，它的有效期不能大于三年。有些人在凭证有效期，他会去一直展延嘛，对不对？他很懒，他不想一直换凭证，他就一次把它用好，用很长。OK， 各位，它不能超过三年哦。OK， 然后再来，凭证存放的地方是你要这台 server 本身的个人凭证存放区，是个人凭证存放区哦。这样大家清楚了吗？这些都是一定要注意的哦。而且金钥长度要多少位元，这些我们都有要求。那这边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有些伺服器它本身太旧，它根本就没办法去卷出这么长的金钥。OK， 那通常是什么 server 会遇到？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我们已经 EOS 的 server， 好、哦，比较旧的版本，像2003什么，它有可能是没办法卷出这么长位元的金钥的时候，它是没办法去做这样的动作的哈、哦。OK， 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它安装的时候，它会有这些条件。那这些条件的出处在哪里呢？在下面我们都有附上这个。都附上我们的官方文件的说明连接。如果这个连接是英文的，你们看不懂，有个方式把它翻译成中文。大家知道什么方式？不是 Google，、哦、不是 Google 翻译哦。大家知道什么方式吗？来，你们看到这一段要 ENUS 对不对？来，要繁体中文是什么 ？ZH ZHPW 就是中文了，这样大家知道了哦。好，其实你们会觉得哦，好像原厂都很厉害，都看英文文件。没有，我们找到英文，我们也翻中文看，给都给英文的啦。啊，这样大家知道，给英文看起来比较专业。好，这样大家清楚了哈。好，这是我们 不能公开的秘密，好不好？好，来，这样大家知道了哈。好，那这个就对凭证上的要求。所以各位，通常我们的经验，很多我们学员或者我们的客户在做这样的 lab 的时候，他们最常发生的问题会发生在哪里？在凭证有错。他们最容易发生就是凭证有错。好，那很多人会误以为什么事情？我误以为我一定要买个第三方，我一定要花钱买个凭证才有用。来，其实对这个服务是不是一定要花钱买凭证？它不是必要条件。当然要买也可以，也可能会更好。OK， 那只是它不是必要条件。如果你只是做个 lab， 为了 lab 花钱，其实蛮没有意义的啦。用自我签署就可以了。好、哦，它可以自己去签发。那反正这几个动作，大家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哈。好，那再来哈。哪些类型的是我们是可以适用可以适用于我们 Beta 的服务呢？来，这边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有一个重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在很多企业都会发生。有些重点，他们的机器，他们的 server 根本就不是标准的机柜式的 server， 他们可能是一台 PC 哦。所以这时候 PC 空间不够会怎么办？就会买个外接的磁碟，直接用 USB 插上去，反正这样就反正空间有就可以了哈。如果这时候你是要备份这台机器的话，记得抽取式的这个，好、哦，抽取式的是不行的哦。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抽取式的其实它是没办法来那个的哦，它一定要固定式的。这样大家清楚了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哦，只要是透过 USB 外接这种所谓抽取式的，你还是不行的。OK， 好，那再来你要支援的这个档案系统呢，要 NTFS。OK， 这边我们都有写，没问题。好，那再来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推荐说，哎 ，BLOCK 啊什么的，这边都有哦。所以这边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记得这个唯独的，其实这几个否的是我特别要让各位大家知道的啦。 像这网络共用，它也不是本机抓到的嘛，对不对？它跟这个识别器是很像的哈。然后基本上，它如果是离线的识别区也不行，我们一样在这个能够实际可以到了的一个固定式的识别才可以。OK，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在这边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好，所以这边是我们有资源的 list 清单，所以大家稍微看一下。好，那再来这边还有一个OK， 颜色不一样。好，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哦。所以这边是我们资源的档案和资料夹属性清单，所以它遇到哪些类型的时候会预期的行为，所以大家注意哦。如果你上面有的是一些所谓是连结啊，或是那种所谓的已加密啊，或是它是比较疏松的压缩加密的时候，我们会自动会略过它。那如果你是压缩过的档案会比较不一样，备份压缩档的时候，它的动作会变成把它备份成为比较疏松的档案。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它的排列结构会比较没有这么如预期，它的压缩效能会比较会没有这么好。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备份一个压缩档的时候，它这边动作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有一个点非常非常重要，在前面三个我帮各位列出来，就是你如果是有加密的，或者是你有压缩过的 ，OK， 那这个时候你的档案在传输中的时候，它可能会它的档案会有变更的时候，它就会引发差异的传输。OK， 它就引发差异的传输，这边都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备份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反正我代理程式装好了，我就很简单的直接丢，全部丢上去就好了。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大家清楚这一点哦。好，没有问题。好，那这边大家可以稍回去之后再稍微看一下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在做备份 online 的时候，它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哦。再给这个各位稍微看一下。好，那这边我们就先从登录动作开始让各位看一下哦。来，在登入这个 server 的时候呢，其实你们会发现，这个就是登入我们的 Azure Portal 的时候。来，我们刚刚做这种备份还原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就去找我们的备份服务复原服务 ，OK， 去成立一个备份的保存库。我刚刚讲了，就是备份保存库 ，OK， 去快速建立。建立的时候，这边就可以选择你要选哪一个哦，选哪一个名称，以及你要选放在哪个地区 ，OK， 这个地区就是我们的 data center。OK， 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 data center， 好，就可以去做建立了哈。那这个这个账户订阅就是基本上，如果各位你们是试用的话，只会有一个账户了。这边会有下面的选项的前提是你们的这个登录的账号有多个，同时有多个订阅的权限，才会让你做选择。好，那保存库增加完之后，再来就是凭证的动作了哈。这边凭证大家注意看，非常非常重要哦。来，我们在做凭证的时候呢，你要去找到我们的那个电脑账户凭证，对。好，我们要找到电脑账户凭证，再来就是你要去知道说，我账户展开了之后，我刚刚说账我们的凭证会存放在哪里？是不是存放在个人的凭证区？所以你要到个人凭证区去把这个档案吼找出来，来哪一个是用到是用你们在后面去稍微看一下，伺服器验证跟用户验证用的这一张 ，OK， 好，那就把它做汇出的动作。那在汇出的时候要有很多格式可以选，所以你要选择你要汇出可能是怎样子的格式。好，那再来就选择汇出的位置跟金钥密码的位置。就是它的名称 ，OK。所以在做汇出的动作，其实这边大家都可以知道，它就是跟一般凭证的汇出的动作是一样的。好，这边有重点哦，这边你要上传管理凭证的时候，就是要上传这个凭证，这样之后你要再做上传备份啊，或者做下载的时候，它这边才会有完整的动作可以让你做这样的机制。好，所以这边才能做凭证管理。好，各位，刚刚我们讲了很多这种在凭证做上传啊的动作，就在这边做完了。再来就是下载，下载什么呢？下载它的代理程式，然后并且要注册，哦，注册进去，所以你们就只要去把它下载完成就可以了。好，那下载完之后就可以做安装的动作，哈，来，这个就是你下载会用到的，安装的时候会用到的代理程式跟凭证。好，那各位，现在这个版本比较新，哈，所以我们连 Client 都可以做备份的。现在连 Client 都可以做备份，好 ，Client XP 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是 7， 好，这样子，不要再想备份 XP 了，各位，好，所以这边你就去选择安装它，在安装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下一步哦，这边它会这个动作它会侦测你是不是可以上网，如果不行的话，请你去输入你的 Proxy Server， 然后再来就安装完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动作会非常简单，都是下一步到好，几乎都是下一步到好。好，那就等他跑的动作而已，你就让他跑一下，让他去做安装的动作，安装一下，安装好之后，桌面上就有个软体出现。各位，安装完之后不要马上按关闭哦，这边有个继续注册，有没有看到？记得点继续注册， 因为你只是安装这个程式安装好，你还没有跟把它跟 Azure 做注册，这时候你才要做注册。好，那注册完之后，这边他就开始去帮你做注册完的动作，他就开始去帮你去点开这个备份软体。来这边你去这个注册伺服器，有没有看到？有个注册伺服器，来去让他做注册的动作。他注册完了之后，你才能去选择说你要备份到哪里，然后再来这边。我们刚一开始不是有先下载一个凭证吗？这边就会用到这个认证了。这个认证会记载的你是哪个订阅，哪一个备份保存库，所以它会自动帮你带出来，有没有看到？所以你不用再自己手动输入这些资讯，就靠这些凭证资讯。这个密码、哦、至少16位元，如果你不想记，你也觉得它 很难的话，旁边有个产生复杂密码，按一下就是36位元了。好，那你也不用去记得它，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下面它会帮你存成一个档案，这个档案请留好，之后要 restore 它很重要，所以这个档案这个 key 请留好，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各位，因为它很重要，不要把它跟你要备份的硬碟放在一起。OK， 到时候硬碟坏掉，你连这档案都救不回来，所以你什么都没有，请分开保管。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放在该集中管理的地方，就放在该集中管理的地方，该分开就要分开。你不要把这个 data 跟你的钥匙放在同一颗硬碟上，硬碟坏掉什么都没有，你等于没做备份。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OK， 好，来这边都做完之后呢，其实他的动作就注册完成了。注册完成在 Azure 上会看得见。好，那这边就是你的密码了哈。这边如果你是刚刚你自己输入的话，这个就是自己输入的密码的结果。那如果你是用乱数产生的，那它就是复杂的密码，那基本上就是基本上你也不太可能背得起来了。除非你每次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背它。再来这边呢，接下来你就到这个 client 端的软体去设定你要备份的路径。这个路径意思是说你要备份哪一个资料夹底下的档案，或是哪一个磁碟区。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勾选整个磁碟区，它就把它全部备份起来。你也可以针对某一个资料夹做备份，所以这边你都可以来这边做勾选的动作。OK， 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备份的是哪个磁碟区或哪一个 folder。OK， 那甚至是哪一个是 data 也可以哈。好，再来这边就是选择你要保留的范围跟天数。OK， 这样大家清楚了吗？这个复原点的项目它有上限，不能超过120个。讲到看到了吗？所以它这边就有写哦，这是我刚刚说的，你可以有很多代不同的版本，那你可以选择回复到是离距你案发现场最近的那个版本来做回复，资料会最相近。这样大家清楚了吗？好，所以这边你们都可以做这样的设定，然后还有备份还原时间点。来，各位。这边设定完之后，我们只是建立了备份排程，它会开始做第一次备份吗？会不会？你只是建立备份排程，你并不会做第一次的备份。什么时候做？你下次时间点到才会做。好，那能不能让它立即去做按那个？来这边我们看到有个立即备份的按钮，来点一下，这时候它才会立即做备份。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OK， 那之后它就省时间到开始做备份。好，那有个问题来了，假设我的时间没有设好，我设定每一小时备份一次，我第一次量太大没有备份完，第二次会执行吗？会不会？它不会执行，它会等到第三次才执行。所以你在当天晚上就会看到 report， 你 bypass 了几次备份。这时候你就要来看，如果这种事情常发生，你就要来调整你备份的周期。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所以这边你要很清楚。来，那我们再回来 server 上面看一下，你就看到有受保护的项目，对不对？还有你注册过的伺服器，就这一台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你有注册完，这边就会成功出现。好，那如果说你备份了哪些，它这边就有。那后面有个复原点，你备份一次就会有一个复原点，备份两次就会有两个复原点。这时候你再把资料删掉，再把还原回来，基本上它就是旧的资料。所以大家清楚了吗？这边就会有这个。OK。好，所以你在备份的时候，它就还蛮简单的哦。那你也可以去改它的资料，然后你这边改资料去做还原回来，那它就是之前的。所以你的还原都是最后一次。OK， 那因为是备份，它不可能做到即时，不可能做我在 local 端一改，它马上就备份上去。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OK， 没问题。OK， 好，所以你们这边就会看到，我这边就是这个动作，就是我在对其中的某一个答案做修改。OK， 我再执行一次哦，基本上是我在执行的动作是还原资料。各位知道为什么还原这个资料？我刚刚是对答案做过修改，那我没有执行第二次备份嘛？我还原回来的时候，档案会是在我改过的状态，还是改完还没改的状态？应该是还没有改过，修改之前的状态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执行还原精灵。好，那在还原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搜寻档案或浏览档案来做备份。来，各位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喽，你在还原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想要还原的磁碟区是哪一个？因为我刚刚不是我做一个备份的路径嘛，就是 C 底下。好，那哪一个时间点、哦、我是哪一天做备份的、哦、我要还原的群的时区跟日期。好，我要还原的项目有哪些？这边就可以展开来看。哦、你稍微这边稍微让它跑一下哦。来，它这边就可以展开来让你看到说，哎，我刚刚备份的这个磁区底下有哪些档案？好，那哪些东西？那各位这边就可以选择了、哦、哪些是我要还原的项目？旁边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看到？它就可以列出说，这路径下哪些是我之前有备份到的档案，哪些是没有备份到的。这时候它就可以做还原的动作。好，那你可以还原到原来的位置或是其他位置。为什么要还原到其他位置？大家知道吗？因为我可能是刚刚档案误删嘛，或误修改，对不对？那我还原到其他位置，然后我就可以把这档案单独抓出来，它就不会覆盖掉我线上production的原来这个位置的档案底下。所以这边它就有这个方式可以让你做选择。好，那你按下一步之后呢，还原到原来位置，按还原之后，它就开始跑，它就开始做还原的动作。这时候还原的档案，它的流程是怎么样？它会从云端上，从我们的 Microsoft Azure 上面把这档案拉下来，拉回在机器做还原的动作。好，那当还原完成的时候，来各位，我们来点一下我们刚可能有修改的档案，是不是有多了一份这个档案了？我刚是连名字都改了，对不对？这档案就回来了。来，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所以这就是在备份还原的动作上面，它大概会做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在你一开始要做备份的时候，要认得凭证啊，要做的这些动作，这样 OK 吗？好，来各位，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操作其实是不是比一般的那种备份 backup 的 solution 软件还简单多了？而且它还可以做一件事情，你这个设定做完一次性之后，它是不是你之后只要每次都把它丢上去就好了，它就自己默默的帮你往上丢了，你就不用再有这么复杂的东西做这样的设定。那你只要在这个你要在 Azure 的 console 上面去看，说你总共备份了几次。或者几个还原点，有没有什么 report， 有没有什么错误，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有的状态。OK， 好，那各位他有没有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地方？那刚刚这边其实这位讲到又问到一个问题嘛，如果今天我想要备份的 data， 我想要备份的东西是放在非 Windows 的平台怎么办？例如今天我的企业环境不是 pure 都 Windows 的，我可能有些是 Linux 的，我的 File Server， 我的 FTP， 我的网站。我的网站不是 IIS， 是 Apache， 这都有可能是 Linux Space， 是非 Windows Space 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做这样的动作？这个代理程式能不能安装在 Windows Space 上？你们觉得可以吗？哎，不行，它没办法安装在，它的确不能安装在 Windows 的 Base 上面。好，那这时候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各位，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那我们休息15分钟啊，好，15分钟好了，我们3:10再回来。好，那3:10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根据这个问题来帮各位做解决。先跟各位预告一下，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叫 Slow Simple。好，那 Slow Simple 就可以帮各位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谢谢各位。